给我们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可以在这边等候他，仰望他，好吧？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一起起立。今天早上在敬拜之前，我在想我们有一分钟的时间，思琴请可以开始进第一首的音乐，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分钟的时间开始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敬拜。正在主面前让神来光照我们，在过去这些日子里面，我们有得罪他的地方，有不讨他喜悦的地方，求主光照我们，这让我们可以真正的在这神的圣殿中，我们守节心清来敬拜他，讨他的喜悦。因为神知道我们有软弱，但他更讨他喜悦的是，当我们知道自己有软弱之后，我们又来到他的面前，施恩宝座前向他祈求。真是栀子与葡萄树的生活，不只是今天一个小时的崇拜，接着这主日学而是这敬拜的生活，是我们24小时每一周7天的生活的形态。阿们，因为我们的心已经预备好，相信主耶稣讨他的喜悦，在我们今天整个崇拜里面。好，我们来进到敬拜之前，我们来念今天的宣召经文，在路加福音9章23到29节，我们一起来念。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阿们。
诸天宣扬复活之主的荣耀，谁能相比？我主圣洁美丽，永远永远羔羊已掌权，尽我欢喜前来向你举起敬拜，诸天宣扬是主的荣耀，谁能相比？我主圣洁美丽，永远到永远。羔羊 全，尽我欢喜前来，向你屈膝敬拜，诸天宣扬复活之主的荣耀，谁能相比？我主圣洁美丽，永远到永远，羔羊已掌权，尽我欢喜前来，向你屈膝敬拜。
向你屈膝敬拜，我们来到神的宝殿里面，是向他屈膝敬拜，向着永昔在、近在、永在的三一真神。愿我们高举耶稣基督的名，永远的称谢他，永远的赞美他，让我们的眼目单单的是定睛在他的身上。
我要一心呈现你，在主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名。
我要
一心呈现你，在主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名。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慈爱永远长存。我虽行在困苦患难中，你应许必将我救活。
我要
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的名单有荣耀，我呼求时你必应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
我要一心
呈现你，在主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名。
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
中，你应许必将我救活。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以你的名大有荣耀。我呼求时，你必应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慈爱永远长存。我虽行在困苦患难中，你应许必将我救活。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的名大有荣耀。我呼求时，你必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我要一心称谢你，在主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名。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你的名是配得称颂的，谢谢你，谢谢你，何等的恩典，我们可以在这里敬拜你，借着基督，借着圣灵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谢谢你，主，我也求你，让我们的心被恩感，可以真真实实的见识到，见证到你的荣耀。使我们的心不再被属世的事抓住，而是被你的荣耀而充满。真正知道主，活着不再是我们自己，而是有基督耶稣，你真真实实的活在我们的里面。希望今天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成为我们的呼求。让我们一生爱你，一生侍奉你，一生跟随你。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亲爱的，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
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
在主面前，他是多么的喜悦我们对他说，主，一生爱你，一生奉献，一生跟随你。用我们的手所做讨你的喜悦，谢谢主，你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主。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请坐。
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啊，感谢主啊，让我们今天又能够来到主的圣殿，在这个主日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大家一起在这里敬拜我们的神，敬拜我们的主，真是感谢赞美你，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啊，让我们平安喜乐啊。今天呢，我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是跟从主。我们等一下呢，我们要读两处圣经啊，再加上刚才宣召的这一段圣经，一共呢是三处圣经。当然，我可能还要再加几个地方啊，来分享这个题目啊。跟从主这个题目呢，是对我们所有的人讲的啊，不是单单对当年的十二个使徒讲的。我们但愿希望能够借助这些宝贵的圣经。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话语，能够勉励我们，能够快跑的跟从他啊，并且能够撇下一切跟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这是一个呼召啊，也是一个福分。好，在这个没有读圣经和讲道之前呢，我们还是大家先低头，我们祷告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今天上午你照常带领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来到你的圣殿，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我们在这里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敬拜你，我们也在这里将一切的荣耀尊贵用我们的诗歌，用我们的祷告，用我们的话语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以及坐在父神宝座旁边右边的主耶稣基督。但愿一切的荣耀尊贵感谢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把今下面的这短短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在我们当中 你自己向我们说话，使我们无论是讲的或者是听的，一起在你的面前得帮助受造就。愿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每人的心里，也运行在我们的会场。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名字求的，阿们。下面我们来先读圣经。第一处圣经是在路加福音第九章57-62节。路加福音第九章，今天我读的这几处圣经多数都是在路加福音里面的啊。我也蛮喜欢，当然我喜欢也很喜欢其他的圣经啊。路加是个医生呢、这个他很理性的啊，但是呢他非常的好，我们真是感谢神。我们来读路加福音第九章57-62节，我们大家同声来读这几节圣经。好，预备起。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一个人说，来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又有一个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好，我们先读这一处圣经。还有一处圣经呢，我们等一下再讲的时候呢，我们再来读。我在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们讲道的人或者是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比较着重于信主蒙福。信耶稣有很多很多的好处啊，这个道理对不对呢？当然是很对。你比如说信耶稣罪得赦免啊，信耶稣可以得永生，信耶稣可以上天堂，信耶稣不下地狱，信耶稣可以做上帝的儿女，很多的权柄我们可以向神求，神爱我们都会赐给我们。信耶稣你祷告神就听祷告，信耶稣啊神会保佑你。哎呀，这些信息真是好。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讲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跟从主你要计算花费，你要付代价。那么信耶稣和跟从耶稣有什么不一样呢？那我觉得说信主和跟从主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基本上是一样的，当然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信耶稣那就是相信他，依靠他，还有一个呢就是信服他。我常常讲啊，我们信服我们的主耶稣，他真是上帝的儿子，他真是救世主，我从心里头佩服，我相信，我承认，另外呢我也依靠啊，这是信耶稣。这个跟从耶稣，跟从主是什么意思呢？跟从主当然我们今天不可能像当年的使徒，12个使徒跟随主耶稣，耶稣在前面走，他们这12个人就跟到后面，也许还有更多的人跟随主，这个是一个身体力行的跟从。今天我们当然主耶稣的身体不在这个世上，今天我们所说的跟从主主要是从心灵这一方面，借着圣经上他的话语，我们信靠他，我们依靠他，相信他，我们跟随他，照着他的话去行，以他为榜样。这个 follow 啊，也有一个意思，就是效法的意思。我们效法主耶稣，我们听从主的话，这个就是跟从主。信靠主耶稣和跟从主耶稣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说是一样的意思，但是呢，也可能呢还有一些差别。跟从主呢，好像是要走一条路。耶稣曾经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圣经里头也讲，我们这个人生在世啊，要走一条路。耶稣曾经讲，你们要进窄门，走小路，通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但是通向灭亡，那个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人生在世就是这么两条路。很多人不相信，他说我走我的路啊。箴言里头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如果你不走在主耶稣的这条道路上面，你一定是走向灭亡，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你不要以为条条大路通罗马，信什么都可以上天堂，不是那么回事。求神带领我们进到主耶稣的这个门里头去。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主耶稣就是那个门，信耶稣你就进到他那个门里头去，与主联合，然后呢又走在主耶稣的这个道路上头。跟从主就是要走这条路，这条路是一个小路，走的人少，并且在这条路上头可能有很多的艰难，可能会有逼迫，可能会有试炼，可能会有征战。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场属灵的征战，就是和魔鬼撒旦要征战。神希望能够得着一批为他征战的基督的精兵。对兵的要求就对一般老百姓的要求就不一样。那么主耶稣当年怎么样呼召人，圣经里头有很多的记载。你比如说在马太福音，在马可福音都曾经记载主耶稣在那个海边上行走，就看见有人在那里打鱼，看见了彼得，看见了雅各，看见了约翰，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感谢主了，当彼得、雅各、约翰听见主的呼召以后，他们就来跟从了主耶稣，后来就做了主耶稣的门徒，就跟从了主耶稣。那么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处圣经，就是在路加福音第九章57节到62节，这几节圣经呢讲到了三个人。我给这一段圣经起了个题目，就叫做想要跟从主的三个人。有三个人想要跟从主，这三个人很特别。第一个人呢，好像他的决心很大，主啊，我要跟从你。但是呢，主耶稣给他好像是泼了一个冷水。主耶稣怎么跟他说呢？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但是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哎，照道理我们说，如果说有个人想要来信耶稣，想要来跟从耶稣，这是好啊，非常好啊，鼓励他呀。你应该跟他讲，哎，你有福气啊，你可以有永生啊，啊，你将来可以上天堂。你不是跟他讲这个很好吗？哎，但是主耶稣跟他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什么意思啊？你要来跟从主，你要准备受苦啊！跟从主不是享福啊，不是荣华富贵啊，不是发财啊。跟从主你可能会孤独，跟从主你可能没有住处漂流，跟从主你可能要受苦。那么这个人后来怎么样呢？没讲，没有答案。那么这个人到底要不要跟从呢？同样的这个问号可能要问我们每个人自己了。今天如果说主耶稣给我们泼了这么一个冷水，你要不要跟从主呢？好，这是第一个人。第二个人呢，是主耶稣主动的去呼召他。主耶稣就对他说，来跟从我。这个人呢， 我想啊，这是我的分析，不一定完全对。大家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个画面啊，可能这个人呢看见头一个人这个样子呢，他就在那里犹疑，哎呀，这个跟从主蛮艰难的啊，要受苦啊，那么我要不要跟从主呢啊，他就在这里心里头在那里征战啊。我是这样子去分析，大家看看对不对啊。那么这个主耶稣是能够察看人的心了，主耶稣就主动的对他说，来跟从我啊，勉励他，你来跟从我。但是这个人呢他就有个推脱，他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他把他的父亲拿出来，表示他很孝敬父母啊，这个孝敬父母是圣经上的道理啊。那我要来跟从你的话，让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我想呢，他要去先去埋葬他的父亲，并不是等于说他现在他父亲就死掉了，那个棺材在那个地方还没有埋葬，还恐怕不是这个意思。那个意思呢，就是说，哎呀，我父亲现在年老了，身体不好，有病，那么我要服侍他，等到他去世了以后呢，我埋葬他了以后呢，我再来跟从你。这个理由很好啊，又孝敬父母，又能够跟从耶稣。但是他把这个先后的次序放错了。主耶稣怎么回答说呢？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很不通情理啊。我曾经在中国的时候呢，曾经讲过这个道，就是讲这一段圣经。那么后来就有个人来问我，你们信耶稣的人不通情理，这个不讲孝道，忘记祖宗啊，就这样来批评我们啊。当然了啊，人如果不了解，我们可以用耐心的给他解释。在这里有一个原则，一个跟从主，你要把这个先后的次序要放好。你到底是把神放在前面，把主耶稣放在先啊？他说先容我回去，哪一个是为先，哪一个是为后？主的事情在前面呢，还是你父亲在前面，家庭在前面，你的工作你的事业在前面？先后的次序要摆好来。至于埋葬父母，哎呀，这个不能够说不对，但是呢，主耶稣讲了一句很不客气的话，任凭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这个死人怎么能够埋葬人呢？那个意思就是说啊，有些人是要死亡的，是要沉沦灭亡的，这件事情呢不是很要紧，你要去救那些还没有死的人，让他们能够悔改，能够信耶稣，那个更要紧。死人埋葬死人吧，这是第二句话，说明我们要摆正先后。第三个人呢，又有一个人来说了，主啊，我要跟从你，但是呢他又有个理由了，但是容我去辞别我家里头的人。这个事情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啊。然后主耶稣就对他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哎，主耶稣是不是不通情理啊？啊，我现在要来跟从你，回去我跟我家里头的人，比如说我有老婆儿子啊，我有父亲母亲啊，我有兄弟姐妹，我去跟他们告个别，难道不可以吗？好像是不通情理，但是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主耶稣是知道人心的，其实他这个是个推脱。回去了以后，家里头人一拉他的后腿，哎呀，你可千万不要去啊，跟从耶稣这个事情要吃苦了啊！我们家里头你怎么办呢？可能一拉后腿呢，他可能就不去了。所以主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你不要顾前顾后，什么事情放在前面，什么事情放在后面，你自己要考虑清楚来。实际上我们看见在圣经里头有一些例子，你比如说在旧约圣经里头有个先知叫做以利沙。这个以利沙呢，是神借着以利亚去高他做以利亚的接班人，所以以利沙呢就是以利亚的徒弟。那么这个以利亚去高这个以利沙的时候呢，这个以利沙 很果断，马上就放下，他正好在耕田啊，马上就放下这个犁耕田的事情，就来要跟从这个以利亚。但是呢，他也讲了一句话，让我回去先告别一下我的父母，回去打个招呼，给父母讲一声。以利亚怎么？以利亚没有像耶稣这样不通情理啊。以利亚说：“你去吧。”后来这个以利沙呢，就把他那个耕地的牛宰杀，把那个耕地的犁把它做成柴火，来把这个牛献上，表示他自己啊放下一切，跟从主耶，跟从神，跟从以利亚，实际上也就是跟从神，听从神的呼召，去为神做工。另外，我们看见在这个新约圣经，这个马可福音，也记载了主耶稣呼召一个人来跟从他。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叫做马太，就是写马太福音的那个马太。马太呢，他另外有个名字呢，叫做利未啊，利未，利未这个名字很好的，利晚啊。那么主耶稣就呼召马太来跟从我。那个时候马太呢，正坐在税关上。他正在那里上班呢，正在那里收税呢，但是主耶稣呼召他来跟从他的时候，他就受感动，他就马上就放下，就来跟从主。但是后来他在家里头摆设宴席，在马可福音第二章里头摆设宴席，请了很多他的这些朋友来向大家告别，并且做见证，从此以后我要跟从主耶稣。所以跟从主并不是好像啊，你连家里头都不肯打个招呼，父母都可以不顾，那个主要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呢？手扶着犁，不要向后头看，向前走，跟从主。啊，曾经有一个诗歌啊，我每次都非常的受感动，就是根据这个第六十二节，我念给大家听听。向前走啊，跟主向前走，一去不回头。向前走啊，跟主向前走，前进不退后。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向前走啊，向前走，主就在前头。这是我今天所要分享的第一处圣经。第二处圣经我们再来读路加福音十四章，路加福音十四章25节到33节，我们还是同声来读啊这几节圣经。好，预备起。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10000兵去敌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是主耶稣讲的话。我给这段圣经呢，也取了个题目，叫做“做主门徒的三个条件”。做主门徒的三个条件。这段圣经讲述了当时一个情景，有很多人与耶稣同行，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那 那么这些和耶稣同行的人是抱着什么目的呢？也许有的人是想要吃饼得饱，也许有的人是想要医病，病得医治，这些都没有错，很好的。也有许多的人可能来看热闹，也有些人可能是想来挑毛病。我们知道当时有很多人反对耶稣，想要抓耶稣的把柄，就派了一些圣经上头说叫做奸细来窥探他，看他有没有什么说错什么话，做错什么事，以后可以控告他。这极多人和耶稣同行，不一定就是真正的想要跟从耶稣的，但是的确也有一些人想要跟从主耶稣。主耶稣就在这一段圣经里头跟我们讲了三个不能。第一个不能是在26节后面，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爱我过于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爱主，你要胜过一切。这个要求很高嘞。爱耶稣，你要愿意放下一切，包括你的父母，包括你的妻子，包括你的兄弟姐妹，包括你自己的性命，你要愿意为主摆上，你才够资格做主的门徒。这是第一个不能。第二个不能呢，就是在27节，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要背十字架，随便哪一个人，你想要跟从主，你必须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如果你不背自己的十字架，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个我要等一下再来讲第三个问题。第三个不能就是33节，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要撇下一切所有的，你才能够做主的门徒。如果你不撇下一切所有的，你就不能够做主的门徒。一切所有的是什么？家庭、财产、名誉、地位、享受等等。如果说你不愿意撇下这一切，你不够资格，你不能做主的门徒。这三个不能，我就给他起个题目叫做做主门徒的三个条件。会不会有人说这个话是不是单单对当年的12个使徒说的？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从历史上头来看，这12个使徒除了犹大以外，所有的人都为主受苦，甚至为主殉道。当然那个使徒约翰他没有为主殉道，但是他为主作奸，为主流放，到了老年的时候他在拔摩海岛书写了约翰那个启示录，为主受苦。彼得为主道钉十字架，那多马也是在印度传教传福音，后来被人据说是用剑刺死。那个安德烈往北传福音，钉在一个 X 型的十字架上面，都是为主殉道。做主的门徒，那么这个门徒是指什么？指谁呢？门徒是不是就是指使徒啊？当然不错，门徒是指使徒，12个门徒就是12个使徒，这是不错的。但是门徒也指我们所有的人。刚才我们在聚会之前，在我们这个屏幕上头打了一个口号啊，我把它叫做口号啊，也是一个呼召，就是做主门徒，传扬福音， 这个口号啊，这个可能是这样子吧啊，做主的门徒要传扬福音，那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做主的门徒啊。做主的门徒有个事情你要做的啊，就是你要传福音啊。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大使命，在马太福音第28:19-20，主耶稣怎么对门徒，对这些人，当时不只是12个门徒啊，可能有500多人呢。主耶稣对他们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十万名都来信耶稣。这个门徒这个字啊，蛮特别的，我曾经这个思想过，也查考了一下。门徒这个字的意思呢，原来的意思就是徒弟。我们知道中国过去有拜师啊，徒弟拜师傅，你比如说做一个木工，做一个木匠，你要拜一个师傅啊，然后呢你就跟着他，你天天跟着他，你跟他打下手，你帮他做杂事，甚至于啊，这个有的这个师傅啊，这个对这个徒弟，蛮苛刻的，啊，家里头，啊，我曾经听一个弟兄讲，他曾经去做过人家的徒弟，在那个师傅家里头，你要帮他挑水啊，你要帮他倒马桶嘞，家里头的卫生你要给他打扫卫生嘞，这个做徒弟不是那么好做的。但是你要学本事，你天天跟着他，你看他怎么样子做木工，他怎么子劈木头，他怎么子用刨子，你就跟着他，这个就叫做门徒，这个就叫做徒弟。那么到了在这个门徒这两个字呢，在四福音书里头用的很多。到了使徒行传以后呢，彼得传道一次有3000人悔改，门徒的数目增加了3000，那个圣经上的是这样，门徒增加了3000，这都是门徒啊。但是如果我们以后继续的往后看，到了使徒行传第11章，那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从此以后，门徒就变成了基督徒。基督徒的意思呢，就是像基督那样的人，就是一个小基督，哎，所以有的人不太主张用基督徒，应该主张用基督人，哎，我也很同意。但是现在大家都这样子用了，这个基督徒也没什么不好啊，我们就是都是基督徒。那么如果你再往后看，到了使徒行传大概20章-21章以后，到了保罗的书信以后，就再也不提门徒这个字了。门徒后来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信徒，更重要更用的多了呢，就变成了圣徒。所有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都是在神的眼中看为是圣徒啊，我们觉得这个名字非常的宝贵啊，有圣父，有圣子，有圣灵，有圣经，今天也有圣徒啊。今天你信靠了主耶稣以后，你成为一个圣徒。我们自己好好的省察，我们够不够一个圣徒的标准啊？求神帮助我们。做主的门徒，你要付代价。你信耶稣当然有很多的好处，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信耶稣你要付代价，你要计算花费。什么叫做计算花费啊？主耶稣在这里讲了两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就是有个人要盖一个楼嘛，你盖楼的时候你就要计算花费，你有没有这么多钱呢？你付不付得起这个代价？如果你没有这个钱，你盖了一半，你盖不下去了，不是前功尽弃了吗？人家还会笑话你了。另外打仗也是一样的，打仗你要先算一下，你能不能够去打得过赢他，他 领了两万兵来，你这里只有一万，你能不能够打赢他？如果你打不赢他，那你打了半天，你损兵折将，什么都丢掉了，你后来还输掉了，你后来被他俘虏，你后来被他奴役，这个就是叫做要计算花费。今天我们一个人要跟从主，你要计算花费呀。你要信耶稣，当然信耶稣好处多得不得了。我们曾经讲过一个题目叫做信主有福，你大家可以去想想看，信耶稣有什么福气啊？有什么好处啊？好处太多了。但是呢，你也要计算花费啊。我特别是觉得基督徒现今是处在一个末后的时代，主来的日子近了，世界上呢有很多的灾难，也有很多的人祸。对于教会，对于基督徒来说，有可能遇见各种各样的逼迫，各种各样的患难。我们一个信主的人，你要思想有准备，你心灵里头要有一个准备。当然神有的时候会保守我们脱离一切的患难。我们上次在那个读那个活泼的生命里头的时候呢，我就对那个诗篇第四十六篇我就很有感触。我平时呢也很喜欢那篇诗篇。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澎轰翻腾，这是什么？地震海啸啊，我们的心也不害怕。神与我们同在，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山寨。但是基督徒有可能有一天你会遭受逼迫。我们看见现在的这个 ISIS， 你在中东这些国家信耶稣不容易啊。你如果想要信耶稣，你就必须要准备舍命。 ISIS 很残忍的，要么把你吊死，要么把你的头砍下来。信耶稣是要付代价的，在埃及也是一样的。埃及这个国家有很多信主的，但是也有很多的极端的穆斯林 ISIS 逼迫基督徒。昨天晚上我把那个宣教士三集放在我的那个朋友圈里头，也放在很多弟兄姊妹面前，比如说有些群里头，我们这里有一个中爱堂群啊，放在那个里头。另外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宣教士呢，本来呢他是要花钱买的，我们可以理解，他这个制作这三个片子花了很多的钱，付了很多的代价，他要花钱。我已经买过好几套，现在他不要钱了，就在不久，大概不到一个月，把它放到那个 YouTube 上头去了，你可以看。哎呀，我昨天晚上又看了一遍，我看了三遍。做传宣教士，做主的门徒，你要付代价了。你什么叫做付代价？你这个就知道，这个就是要付代价。当年的义和团也好，当年的我们这个清朝官府也好，那对于信耶稣、信洋教，那是毫不客气的。但是我们看见很多的爱主的西方的弟兄姊妹前赴后继到中国来，感谢赞美主。今天福音在中国的这块土地上头有百倍千倍的收成，甚至于万倍的收成。跟从主你要付代价，跟从主你要计算花费。你们无论什么人 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个门徒不单单是十二使徒，不单单是指那些传道人、宣教士，也指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这是第二处圣经，我给他起的题目就是做主门徒的三个条件。总而言之，撇下一切所有的跟从主，你才够资格做主的门徒。第三，我想要讲一下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宣召的圣经。我们请舍杰弟兄把那个宣召的圣经再打出来，我给他起了个题目，就叫做背十字架的意义。我们再来把这个宣召的圣经我们再来读一下，路加福音第九章我们再来把这个宣召的圣经读一下，23节到25节。好，预备起。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我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背十字架。背十字架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十字架是一个刑具，是要把那些囚犯判了死刑的人把他钉死在这个十字架上。十字架是个刑具，神用十字架这个刑具这个记号来做他救人的记号。曾经有一个传道人，这个传道人呢，他小的时候他在教会学校读书，他听到主耶稣钉十字架为了要救人，他就自己觉得很聪明，他说这个上帝怎么这么笨呢，用这么一个残忍的一个方法来把他自己爱的耶稣基督独生子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怎么不用一个更好的办法呢？不要让耶稣受这么大的痛苦嘛，为什么要用十字架来作为救恩呢？后来他做了传道人，他才知道十字架是神的智慧，十字架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背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当年背过十字架，背十字架的人就是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耶稣你背了十字架吗？耶稣就是被钉十字架的人。所以背十字架就是要钉十字架，天天要背十字架，就是你要天天把你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这个意思。有很多人常常觉得说，哎，我今天受苦，我有个十字架，哎呀，我这个儿子不听话，这是我的十字架啊，或者是说我现在生活有困难，这个不是很准确的意思。背十字架就是你要钉死自己在十字架上，天天要向世界死，让世界也向你死。你和主耶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并且你要把你的这个旧人、老我、罪性、肉体当中的邪情私欲都钉死在十字架上，天天要对付。这个就叫做天天背自己的十字架。有三节圣经，我们请舍杰弟兄帮我们打出来一下啊，都是在加拉太书里面的。我觉得这三节圣经呢，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钉十字架，把自己钉十字架。第一节呢，就是在加拉太书第2章第20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这一节圣经。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我这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已经和主耶稣同死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为我死，我为主活，我为基督活，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当我们受洗的那一天，受洗的意义，特别是这个浸水礼，很能够表达这个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这个意思。当你受洗归入基督的那一天，你就已经应该是已经和主耶稣同钉十字架，你那个老我旧人就应该是已经死了，你和基督合而为一。在什么时候合而为一啊？在他的死上头合而为一，当然也在他的复活上头合而为一。第二处圣经也是在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一个基督徒，你要把你的肉体，肉体呢，我上次曾经讲过，在英文圣经里头那个NIV 啊，就是 New International 这个 Version 啊。NIV 里头他那个肉体啊是什么呢？是罪性。你要把你的罪性和罪性里头的那些邪情私欲把它钉在十字架上，钉死它。你那个老我里头，那个从亚当来的那个老自己里头，你那个嫉妒、那个纷争、那个恼恨啊，那个邪情、那个私欲、那个贪心、那个骄傲，你要把它钉死。怎么钉死法？天天背十字架，天天去钉死。第三处圣经，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四节。好，我们一起再来读这一节圣经。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把世界和我放在一个相对的对立面，世界看我，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我看世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世界对我没什么吸引力，世界里头的享乐，世界里头的名誉，世界里头的地位，世界里头的财宝，对我来说是个死的，它钉在十字架上。世界看我呢，哎，这个是个钉十字架，是个死人，这个世界它的那种引诱也对我没有用。这是一个基督徒对待这个世界的态度，世界的虚荣，世界的名利，世界的享受，这些对我来说是个死的，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主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没有一个人赚到了全世界，很多人想要称霸世界，做得到吗？做不到。就算你做到了，也是转眼成空。曾经那个希腊帝国的那个亚历山大啊，这个大帝啊，他死的时候呢，他征服很多世界啊，他就叫人呢把他的棺材凿两个洞，他人躺在棺材里头，一个手从这个洞伸出去，一个手从那个洞伸出去，什么意思啊？两手空空离开世界。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亚历山大大帝那样能够 长盛不衰，征服列国，抢夺了很多的金银财宝，但是他死的时候，他是两手空空，两手空空。曾经有一个见证，说是有一个很有名的美国的一个小说家，很有名，很出名。但是他到临终的时候，有很多记者来采访他，就问他说：“你有什么话给大家讲？大家都很崇拜你啊！现在你到了生命的末了的时候啊。”后来他就说：“请你们去看马太福音16:26。”当然，今天我们没有读那个意思。那一节圣经就是什么呢？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世界的吸引固然能够吸引很多人去，但是转眼成空，谁也不知道明天怎么样。明天如何？我们好像一片云彩，出现少时就消磨了，谁也不知道明天如何。有一个传道人啊，我就是前几天我放到群上的，我觉得这个见证蛮好的，又很短，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那些东西呢，常常不愿意看很长的啊。一个姓龚的一个传道人，他是个福建人啊。他小的时候呢，他就觉得人生很苦，他常常就说：“哎呀，人生为什么苦啊？这么苦啊？”他得不到答案。后来，他凭着他自己的努力，他就读了大学，啊，成绩也很好，读了数学系，后来又考到了加拿大的那个滑铁卢大学，是个很有名的大学，去读数学博士。但是有一天呢，人家劝他信耶稣，开一个车，这个去参加一个特会。他走到路上的时候，就看见在他那个车的前方，在那个云天空上头出现了一个彩色的十字架，啊，云彩啊，光芒灿烂，一个彩色的。他觉得很奇怪，他就给周围的人，你看这个天上那个怎么能够出现这个一个彩色的十字架呢？当时他们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彩色的十字架，啊，觉得很奇怪。后来他到了那个驻地了以后呢，那天晚上睡觉，第二天早晨一起来的时候，他就到这个营房外面一看，哎，看见在地上有个木头的十字架。他看到这个地上的木头的十字架的时候呢，忽然之间不晓得怎么是个异象啊还是什么，这个木头的十字架呢就飞起来，一下呢就和天上的那个十字架呢就合到一起去了。然后呢，突然之间他就有个感动，就是说你呢就像这个地上的十字架，那个天上的十字架就是主耶稣，你这个地上的十字架要和天上的十字架合到一起，你这个人生才有意义。那天他去参加聚会，传道人就讲到这个罪，他就从来没有觉得这个罪的这个问题能够像这么打动他的心，每一句话都像锤子打在他的心上，他实在觉得他是一个有罪的人。另外他又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情，他开车的时候一不小心呢，撞到那个教会的那个墙上，把那个墙也撞坏了，他的汽车也全部报废了，但是他人很好。突然之间神就给他一句话语，就说你们的生命好像什么呢？好像天上的云彩，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不知道明天怎么样，转眼之间也许你就车祸就走了。后来他就奉献自己做传道人，现在在加拿大一个教会里头做传道人。所以第三方面我就是讲十字架的意义。十字架的意思呢，就是要舍己，要把自己的老我和主耶稣同定，是这样，不但要定，而且要天天要定。好，最后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就是在路加福音，也是在路加福音18。路加福音18:28-30。好，我们来读一下这节圣经啊，预备起。彼得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圣经里头记载主耶稣呼召十字架，呼召主耶稣，或主耶稣呼召彼得跟从他，彼得就撇下了他的渔网，撇下了他的船，撇下了他的打鱼的生涯，就来跟从了主耶稣。那么在这里呢，彼得就这个回应主耶稣的呼召，哎呀主耶稣，你看我现在我们都已经撇下了所有的来跟从你了，哎，感谢赞美主。主耶稣怎么对他讲呢？我实实在在的，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了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所以我给这段圣经取个名字，叫做跟从主有福啊，跟从主有福。一个人跟从主耶稣真是太好了。两句话，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光是这个来世得永生已经够了。哎呀，用什么可以来换得永生呢？跟从主耶稣，信靠主耶稣，什么也代价也花得起啊，也值得了，能够有永生，来世有永生，并且今世还要得百倍。那有的人就来抬杠了啊，今世得百倍，那你比如说我丢撇下来一个房屋，那我就可以得100个房屋啊。我这个撇下了妻子，我就可以讨100个老婆啊。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不能够这样子来强解圣经。今世得百倍的意思呢，就是结实百倍，生命丰盛，带领了很多的人信耶稣，这个就叫做今世得百倍。感谢赞美主。我又讲到那个宣教士啊，有很多人看了这个，我建议大家去看啊。我昨天晚上就把这个宣教士的3集啊发到了中国，后来因为昨天晚上是我们的晚上，但是中国它是白天，马上就有弟兄这么个回应，哎呀我们打不开啊，这个 YouTube 中国没有办法看了。哎呀，我觉得真是很可惜啊，很可惜。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看，不花钱，你只要到 YouTube 上头去，你把这个宣教师一打上去啊，我这个上头都已经 forward 到了啊，都可以看。感谢赞美主。这些宣教师到中国来，他们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什么？舍命为中国。那个戴德森曾经讲，如果我有1000英镑啊，当时一个英镑都已经蛮值钱，如果我有1000英镑全部都给中国，如果我有1000条性命，不留一下一条不给中国。他很爱中国，他死在中国，他的妻子死在中国，他的4个儿女死在中国，葬在中国。我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很惭愧啊，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中国的心有没有？有没有好好的为中国祷告？有没有向我们的同胞传福音？我现在发现呢，因为我是老年人嘛，我们在座有很多是老年人，老年人以为主做工，你可以有2件事情可以做啊。第一件事情呢，你可以祷告，哎，这个祷告很重要嘞。现在我们经过这个小二班的学习啊，这个祷告真是觉得非常的重要。感谢赞美主啊，包括 Vicky 我们常常觉得这个祷告真是非常好，有功效，你一定要有体会。你可以祷告，为我们的中国祷告，为同胞祷告，为很多的亲人祷告，为他们的灵魂祷告，为信福音祷告。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现在很奇妙，神的预备的方法很多。这个网络啊，这个手机啊，有的人可能不太会用手机，我们当中有些老年人还不太会用手机，我劝你要学一下，你去买一个 iPhone 啊，这个你用这个微信向人传福音是很好的办法，我觉得是个很好。我那个微信群里头呢，凡是曾经跟我联系的，我都不删掉他，让他留在那个地方。我就有的时候呢，把一些传福音的信息呢，就 把它放到那个朋友圈子里头去，他可能会看得到，希望他能够看得到。你比如说我在中国的时候，曾经有很多做生意的人，因为我们家里是修房子啊，有很多人做生意嘛的，他就啊，你跟我你微信联系，又不要打电话，很方便。他那个名字留到那，我都不删掉。我那个微信圈里头，我常常放上一些这个传福音的一些东西，啊，你要体会到有些东西，有的人他愿意看，你要适合于众人，啊，又比较简单，你太长了人家不愿意看，你还要有兴趣，人家才能够看。所以我那个微信圈里头有好多这种传福音的资料在里头。我们希望中国能够福音能够传开来。我们在这里感谢神，我们是一个在一个自由的环境里头，我们可以看很多的东西，可以听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要为我们的同胞祷告，要为我们的亲人祷告，要尽我们的力量向他们传福音，把一些传福音的信息，把一些美好的见证，不要太长，太长了人家不愿意看，你还要看上去他很能够吸引人的那些东西，你放上去，你发给他，这个就是为主做工，为主传福音。你可以坐在家里头传福音，过去讲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现在呢，这个我们这些老年人不出门呢，你可以传福音，求神加添我们的力量。好，我想呢，今天呢，我就借着这几处圣经，我们大家来也互相勉励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撇下所有的跟从这位爱我们、为我们舍己的主耶稣基督。今世得百倍，来世有永生，太好了。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你这样高看我们，让我们做你的门徒，并且要求我们撇下一切来跟从你。我们是何等的不配，我们有什么呢？我们什么也没有，但是你爱我们，你为我们舍己，你从高天之上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撇下一切跟从主，荣耀主的名字。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名字求的，阿门。